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能够来到圣殿来敬拜他，并且聆听他的话语。今天会讲哥罗西书的三章的一段，但是我会大概从这个背景里头来提起哦。那我们每一次主日学一般上或者讲道上都会提到有关书卷的简介，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啊，没有人知道，是因为基督徒喜欢历史吗？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把一个界限和范围给画起来哦，因为人的思维在读一些书的时候，有时候会跳很多，跳向外面啊。所以我们要把一些背景很重要提出来，直到我们在读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不会跳出太远哦，而且一直能够停留在整个历史背景还有上下文的当中哈。那所以哥罗西书是一卷监狱书信，大家知道啊。监狱书信有几卷啊？没有人懂啊，监狱书信有四卷啊，监狱书信有四卷啊。你们自己再回去查哦。那哥罗西书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以巴弗他去监狱探访保罗的时候，告诉他有关这个哥罗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状况啊，面对一些外面来的一些很多人的传统啦，还有一些这些世俗哲学等等的压力哦，那些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信仰不单单要有这个，还要有这些人的传统等等，然后要持守着这些等等啊，所以保罗听了之后，他就写了这一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那我们来看第一章里面，然后第一章因为这边的字太小，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可以拿起圣经翻开一章的15到20节哦。我从这里来读啊。第一章十五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这爱子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或是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着他，又是为着他而造。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与一同靠着他而存在。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神乐意使所有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而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上帝和好了。当然从这一章的里头你可以看得见，保罗当时是很担心这些人跳出去耶稣基督外面去找一些可靠的人的传统和世俗的哲学，因此他很严厉的，其实很慎重的讲了这一段有关耶稣基督是谁，其实不容易懂啊。如果你真的去看，其实哇，耶稣好像是这一切所有的存在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你懂我意思吧？这边讲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掌权的、执政的、做王位的、做主的，这一切都是本着他造的，万有都是借他，又是为着他而活的。看到这整整讲到所有的万有的一切都要有耶稣基督。今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一切已经是完了。保罗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成就了这一切救恩，其实上帝就把这一切给毁了，重新兴起另外别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存在，而在他当中他就选召了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就是他的身体，称为神的子民。所以在18节19节那边就这样说，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原始，他是首先复活的，他开始了这个复活的生命，直到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有盼望能够继续的活下去。 而且借着他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些 流血所成就的和平哦，你看天上地下一切都成就了以神和好。这是保罗很慎重的一个宣告，特别是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宣告。那单单从哥罗西书里面你会看见这边讲到耶稣基督是一切的元首，他的宣告，接着他在第二章里面就继续的持定耶稣基督为教会的元首，就是要跟这些人的传统还有这些所谓的世俗的哲学来辩论他是超越的哦。然后接下来他讲了真正他在教会里面做了怎样的工作，在这些信徒的当中做了一个怎么样的改变，使到他们在心态上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然后在生活上也以耶稣基督为元首。整个基督论就贯穿在哥罗西书的当中。所以如果研究基督论的人没有看哥罗西书的话，那是不可能。而真正如果你从一个图画来看，你就看见说他是从教义的里面进入到整个辩论，然后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实践的当中哦，等等在这里。而从你可以从第一章里面看见我们要深入的来认识耶稣基督，然后第二章你看见我们不单单看见我们跟其他人是不同的，他说我们是超越这一切的，我们要提升的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在内心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要在外在里面来表达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人类，这是第三章里面其实很重要一个关键性，我们看见如今这一切仍然存在，特别是因为他选召了一群上帝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现在是怎么彰显的？他已经去到上帝的那里哦，右手边啊，然后他就是透过他的圣灵在教会当中每一个信徒的当中的生命里面继续来彰显。没有这一切，没有耶稣基督，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来到教会的里面我们要讲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真正表达的是什么。其实不单单是爱来爱去，真正其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要怎么去爱？耶稣基督说我是复活，我是真理、哦、那其实我们就要很深刻的来从这一段里面看见耶稣怎么改变我们的生命。首先从这个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哦，来一二三。
所以你们既然本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使徒配上的事，把你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
在这一段里面你看到其实保罗很清楚的说什么，既然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今天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这是保罗很清楚在这里对教会的宣告。你必须要知道复活是什么，而复活在这边接下来他做了很重要的解释，就是你要寻求天上的事哦，天上是有关上帝在掌权，基督在掌权，那是天上的事。然后保罗更继续的再重复一次说，不但要寻求，你要思念天上的事。寻求思念天上的事，其实是整个属灵生命的开始。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其实我们今天需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其实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因为我所相信的不是那些已经死了什么教主哦，不是，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活生生的耶稣基督，他是活着的， 你可以跟他说话，你可以向他来寻求，你可以问他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当然他回不回答你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向他来寻求，当他时候到的时候，他就会向你来说话，而你准不准备听。所以整个属灵的生命开始必须是从这个复活开始。有一位灵修学家叫做 Eugene Peterson， 他是Regent College 的院长，写过好多有关这个灵修学的著作，也是有人称为牧师中的牧师。他是这样讲到复活的，他说复活是上帝给每一个愿意追随他的人最棒的礼物，只要愿意相信耶稣是主，复活的生命就随着圣灵降下进入我们的生命。看到吗？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就要进入我们的生命。但是这个作家他接着又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然而许多人把这份礼物像宝贝一样收藏起来，以为要等到世界末了的那一天才能把包装纸给拆开。看到吗？弟兄姐妹们，今天你相信耶稣的人有复活的能力，这是许多被打倒的人仍然能够站起来的能力。许多你可以面对的失败，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力，你可以再站起来再去面对它。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真正拆开那个包装纸，打开，让这个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我们以为复活是要等到以后耶稣来的时候才寻求的，复活其实是我们今天要寻求的，我们要寻求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叫做吴龙厨牧师，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哦。他是我一位相当尊敬的老师，他在有讲到有关哥罗西书这一段经文寻求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他说这个有一个空间上的转移是好像在解经上有一个空间上的转移，就是说当你在看你地上的生命的时候，突然间你要超越出去，你要从空间就是这个天上来看你的整个生命，看你的左右的人，看上帝为什么安排这一切在你的周围，你要开始询问上帝到底要教导你什么，要你做什么。所以他接着那位老师就说，这观点的转移其实带来的是一个思想上的转移，而思想上的转移其实带来的是一个关注上的转移，观注上的转移将带来我们生命表达的一个转移。但愿你真的是真正领受到这一个复活的能力，而你知道其实你的生命可以超越这一切，因着耶稣基督是超越性的，你不需要人的传统，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宗教，不是。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耶稣基督的门，没有耶稣基督门徒的职分，仅仅是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今天耶稣基督活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吗？有吗？有多少次你跟他来谈话吗？有多少次你聆听到他微声在向你呼唤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活的基督应当怎么在这教会当中，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彰显。潘霍华更说，没有永活耶稣基督的基督教必然成为失掉门徒的基督教。 我们来不是单单做一个形式化的东西，而是我们相信神就在我们当中，而我们敬拜他，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来运行，耶稣基督的宝血就遮盖在我们当中，那是我们真实诚实的相信。有一些在基督教论坛的作者，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徒是一个经营关系的一个信徒啊，然后他说成为基督徒最棒的是不是有宗教，而是有了神与人的关系，有吗？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因着我们开始了这个属灵的生命，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的复活的能力，而我们因着这个复活的能力可以开始这个灵性的生活，这个属灵的生命，是这样我们来到这当中，是这样我们来祷告，是这样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第二点，这边讲到有关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不单单知道他的能力，去要他的能力，而是必须跟他的生命有一个联合在当中。而保罗很清楚的在这一段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上帝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要真正体验复活生命的人必须要先死。你说啊，现在死了，当然我是说属灵上的啦，我不是叫你马上现在去自杀还是什么啊？不是，我说属灵上你要先死。保罗是怎么说的，你看保罗，其实我们一同来读加拉太书2章20节，一二三，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我的人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
保罗很清楚他的生命的表达是怎样的，他在加拉太书2章20节里面清楚的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他知道其实耶稣是爱他的，并且为他舍己，他知道他现在活着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活着。所以我们必须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死了。不单单保罗是这样说的，其实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在路加福音9章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是在一次我接受耶稣死了就不用了，就轻轻松松的，不是，而是很谨慎的，每一天都要面对老我的死，救我的死，一看到那一些老我邪恶的欺诈的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要开始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要过这一个舍己的生命，一个献上的生命，一个给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得着荣耀的一个生命。潘霍华又是这样说的，耶稣叫人跟从的呼声立刻产生新环境，停留在旧环境中是不可能做门徒的。潘霍华是很讲究跟随耶稣基督的， 好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逃跑的人，他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他应该回去德国的当中。他其实是已经离开德国了，在纳粹党统治的时候，但是他愿意回去，他回去献上了他的生命。当然他的生命也带来好多的影响，所以新观点必然带来一个新生命环境的一个表达。这新生命环境的表达常常是让我们看见它是好像一个灵命塑造生命的一个旅程和过程。有的时候你会爬爬爬爬得很高，但是跌下来是蛮重的，所以是上上下下的。当我们开始骄傲的时候，其实上帝就要抵挡我们，也只有我们谦卑来到他的面前，直到我们需要他的恩典，直到我们需要他的怜悯的时候，其实神才在我们生命里头来工作。所以灵命塑造这个过程是一个生命成长的旅程，而透过这个过程，圣灵要引领我们的心去效法耶稣基督，得以上帝有更深的一个连结和关系。而我们的生命是要彰显耶稣基督的，不是有关我的意见，不是有关尊重我还不是不尊重我，而是基督召你和我来这里的时候，是有关上帝的国度，是有关神的荣耀，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因此我们不动的推动，其实要叫更多的人去关怀，去分发单张，去传扬福音。这一切其实都希望耶稣基督在这当中来彰显他的工作。所以其实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常常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真理已经叫你得自由了。耶稣绝不会强迫你做任何的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是你要做出一个选择，你要靠主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而第五节跟十二节里头，其实就是你要选择哪一个。保罗就很清楚地说，你要致死你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等等这些，还有贪心、恶欲、欺诈。所有恶念其实一来的时候，其实你就要致死它，就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不要以为说不用紧了，我都还没有做嘛，只是在里面想想而已哦。你想久了你就甩不开。这边应该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马上把它致死。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讲到罪的时候，这些都叫人很难受的。其实平衡的讲，应该是要讲十二节，所以你们既然是神所拣选的圣徒，蒙爱的人，就要存什么怜悯的心肠，恩慈、谦卑、温柔和忍耐。我们看见其实这整个灵命的塑造，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是有很多拆毁跟建造的。它不是简单的一下子哦，祷告一下这样就没了，不是。有很深入的，我们要怎么去认识耶稣基督，怎么去寻求他的心意，怎么去被他来使用，做成他的工作。而在拆毁的时候，那是非常痛苦的。最近我的家那边常在一直建着那个地铁哦，文类里头建地铁的时候，哇好潮哦，告诉你，又转又打的哈，然后路又改来改去的等等，都不懂要走哪一条路了，有一点迷失了在当中。 但是我在这当中的时候，我就哇，这个每次祷告我说，神啊，你让快快让他过去吧，快快让他过去吧，哇，这好辛苦哦，真的是不容易啊。然后突然间我也发现，其实这一切也有神的心意哦。神说你要忍耐哦，忍耐到底的人必然得救，你懂我意思吗？每一样生命里头的安排都有神他美好的用意，而我们是怎么去从这个不同的眼光，那思念寻求天上的事，看到这一切，然后跟他从他的复活的生命得着力量哦，去面对我致使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一切不好的东西。那挑战就是什么？在当下活出你会成为神哪一种的人。当你走出这个门口，我要告诉你，你会面对许多的选择跟挑战，你要做出选择，而且是马上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观察的，我们是随着走的，都是随意走的。就算怜悯我们，常常有敏锐的心，有智慧的心，祷告的心，敬畏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知道我们当做怎样的选择。一看到救人的这些邪恶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要把它钉死，而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新人的那一种有温柔的，看到别人生命里头那种温柔诚实的，我们都要求神赐给我们那一种功课。而是在这样的里面，我们生命得以成长。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啊，就是不好的要叫他除去，好的要求神继续的加添给我们。也只有如此，其实继续的在这当中来祷告，来寻求他的话语，来明白他的心意，然后我们的生命继续做成选择那一个新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彰显基督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来真的是希望生命得着改变，那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复活。也只有在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我们看见复活的能力，告诉我们的是要有一个心态上或者思念上的转移，要寻求思念天上的事，要有一个新生命的观点，这个生命的观点才开始了我们真正新生命的改变。有吗？让我们常常有寻求思念天上的事，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需要与基督来联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而也只有当我们致死那老我，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好像保罗那样的一个宣告，其实我们生命才会开始真正的成长，因为我们活在那真实的新环境的当中。第三，也求神帮助我们做智慧的选择，因为常常有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选择都摆在你和我的面前，让我们选择做神喜悦的事，做讨他欢心的事，做耶稣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要谢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帮助我们，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做成你的工作，主，让我们常常知道如何拆开来那个礼物盒里面的有的复活的能力，让它活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知道如果要有这复活的能力，我们也必须致死我们里头的许多的邪恶不好的意念， 我们真的是需要与你的生命一同联合，求你引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真的叫我们常常知道如何来做事讨你喜悦的有智慧的一个生命的选择。愿你的声音常常都出现在我们当中，引导着我们的生命，叫上帝的名字被高举被荣耀。如此的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圣名求的，阿门。